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北京冬奥嘉宾名单凸显同西方的紧张关系；北京地坛医院医生确诊，所有门诊停诊；美议员说若运动员在冬奥会失踪，将制裁国际奥委会；比利时选手反复被隔离，国奥会介入后获释。重磅，刘强东豪捐145亿而保平安。投资者同美联储角力，科技股泡沫或最先破裂。八孩母亲悲剧不断发酵，当局设热搜威胁发帖者。北河同行初三为露宿者同基层派爱心饭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北京冬奥会嘉宾名单凸显同西方的紧张关系。出席2月4日北京冬奥会开幕仪式的嘉宾名单凸显了中共和西方的紧张关系。中共称将有25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皇室成员和至少7位国际组织负责人计划出席2月4日的北京冬奥会开幕仪式，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都没有派官方代表参加。这些嘉宾名单中约一半政要来自专制国家，还有一些来自半专制国家，比如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中东和中亚国家的元首出席是因为这些国家越来越依赖和中国的商业和贸易。报道说，出席北京冬奥会的很多国家都和中共和俄罗斯一样，被排除在拜登总统去年12月举行的民主峰会之外。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曾瑞生告诉《华尔街日报》，过去两年北京大力推行的外交政策就是设法获得专制国家和依赖中国的国家的认可。包括埃及、卡达和阿联酋在内的中东地区国家元首出席，但他们并没有运动员参加冬奥会的比赛项目，而俄罗斯运动员因为兴奋剂问题被国际奥委会限制只能以中立身份参加比赛，俄罗斯政府官员亦不可以出席相关赛事活动。而沙特阿拉伯就只有一名运动员参加高山滑雪项目。美国有线电视台报道说，通常奥运会除了体育比赛外，亦一直是世界各国领导人的非正式会晤场合。但自从前年新冠疫情从中国武汉传出后，无论是去年东京夏季奥运会，还是今年北京冬奥会，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出席率都有所下降。北京地坛医院医生确诊，所有门诊停诊。在北京冬奥会开幕之际，北京疫情再次升温，北京地坛医院应急隔离区医生确诊，该医院暂停所有门诊。北京官方通报说，2月3号北京新增一宗本土确诊病例，是北京地坛医院应急隔离区的医生，他是在1月23号起进入应急隔离区工作的，在1月23号至2月2号每日一次例行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2月3号核酸检测结果就为阳性。地坛医院本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它的东北方向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步行 10.9 公里。它的西南方是举行冬奥会的国家体育场和奥体中心，步行 14.3 公里。2月3号地坛医院本部上午8点起暂停所有门诊，暂停接收住院患者。官方通报未披露该医生的感染来源、密切接触等细节。早前北京市已有4个高风险区、6个中风险区，在4个高风险区中，3个在丰台区、1个在朝阳区。由于中共一贯掩盖真相，所以是不是只是得一个医生确诊，亦受到外界质疑。美议员说若运动员在冬奥会失踪，将制裁国奥会。 北京冬奥正式开幕，美国国会一名共和党众议员2月3号晚提出立法，如果任何运动员、球迷、媒体成员或者是奥运会参与者成为严重侵犯国际公认的人权的受害者，亦即是美国运动员如果在奥运会上失踪，美国将对国际奥委会进行制裁。据霍士新闻独家报道，该法案由威斯康星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 Mike Gallagher 提出，并得到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 Michael McCall 等共和党高层人士的支持。该法案警告国际奥委会官员，如果中共对抗议他侵犯人权的人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该政权可能会面临后果。加拉格尔话俾霍士新闻知，来自世界各地的勇敢运动员正是计划抵制开幕仪式，以抗议中共正是在新疆进行的种族灭绝行为，但国际奥委会并没有支持这些运动员的言论自由，而是努力劝阻他们不要突出中共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国际奥委会有一项长期存在的政治抗议禁令，禁止运动员在奥运会期间进行政治抗议。中共官员已经向参赛运动员发出威胁，清除了驱逐出奥运会之外，运动员如果公开反对他侵犯人权，可能会面临某种惩罚。加拉格尔说，如果奥运会上任何运动员或者是球迷因为行使他们国际公认的权利而付出了代价，那国际奥委会应该被视为这些罪行的同谋。比利时选手反复被隔离，国奥会介入后获悉，参加北京冬奥的比利时女选手病毒检测呈阴性后，仍然被送往隔离设施。她在网络发表影片哭诉后，国际奥委会介入，这名选手随后被解除隔离，重返奥运村。比利时女子俯卧式雪橇选手梅勒曼斯抵达北京后被验出确诊，被迫从北京延庆区选手村移往一座隔离设施。2月2号他在 IG 说，他以为自己可以在隔离三日，每日连续两次检测呈阴性后就可以离开隔离设施，但没想到他却被转到另一座隔离中心，必须在那里再隔离七日，而他的参赛项目却在11号就要开始预赛。他在影片中喊晒地说，自己可能永远亦进入不到北京冬奥村了，我们甚至不确定是不是会被允许进入奥运村。梅勒曼斯说，这个对我来说很难，请大家给我一些时间考虑下一步，因为我不确定再这样隔离14日之后还可不可以参加到奥运赛事。他说在自己情绪激动地请求帮助几个钟头后，国际奥委会出手干预，他在星期三从设施中获释。路透社报道，比利时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得知梅勒曼斯的处境后，将他送回奥运村的一个地点。梅勒曼斯在更新的视频中说，看来我的视频和我国奥委会的努力真是奏效，晚上11:35有人来敲我的房门，我被护送回奥运村。我现在虽然在隔离双房，但至少回奥运村，我感到安心。我在这里比较能够进行训练，多谢大家。梅勒曼斯说自己在出发参加奥运会之前，已经检测过十几次都是阴性结果。他对自己在北京的阳性结果感到震惊。梅勒曼斯在北京的遭遇是中共采取严厉措施的一个缩影。北京将整个冬奥会在所谓的闭环系统内举办，这个是一个和北京其他地区和人口完全隔绝的泡泡。在泡泡内部，任何检测呈阳性的人都将立即被排除在奥运会之外。 有症状者就被送往定点医院治疗，而无症状者将被送往隔离设施。在所有症状消失而且连续两次检测呈阴性之前，他们都不可以翻翻泡泡。刘强东豪捐145亿而保平安。2月2号京东集团发布公告，话该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将向慈善机构捐赠价值约145亿元人民币的股票作慈善用途。有评论认为此举或是主动向中共当局交钱保平安的动作。2月3号多间大陆媒体以重磅突发刘强东捐出145亿京东股票为标题，话刘强东将向慈善机构捐赠6237万股 B 类普通股作慈善用途，价值接近2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45亿元。腾讯科技报道，这次捐赠将主要用于刘强东长期关注的教育、环保等社会公益事业，但京东集团未说明接受捐赠的第三方基金会。翻查资料发现，2017年2月刘强东向江苏省宿迁市捐赠超过1亿元用在当地教育、文化、养老和制药扶倾等公益事业。同年6月刘强东向中国人民大学捐款3亿元设立中国人民大学京东基金。2018年4月刘强东向清华大学捐赠2亿元，声称用于支持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清华大学学生全球胜任力发展指导中心等项目的建设和发展。到了2020年刘强东接连辞任超过50间公司职务，甚至仲辞去京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等职务，而京东亦开始由徐雷接任相关职务。对此，悉尼科技大学政治学者冯崇义对自由亚洲表示，京东集团呢番捐赠的接收方成谜，唔排除系佢主动向党交钱保平安的动作。刘强东、马云都系好心酸噶，主动将自己的财富献俾党，呢啲企业家同党同权力勾结，先至能生存。美国之音去年11月报道，自北京当局提出共同富裕口号后，在中国富豪圈掀起一阵小恐慌。主要原因是，虽然共富政策目的是要缩小中国的贫富差距，但相关法律提案的条文和执法细节模糊，令富人感到不安。投资者和美联储角力，科技股泡沫或最先破裂。美联储加息被外界认为是板上钉钉的事，这个对股市、楼市和新兴市场将产生重大冲击。不过有投资者就对美联储的鹰派程度产生怀疑，亦有分析认为科技股的泡沫将最先破裂。美国三大股指录得四连阳，2月2号截至收盘，道指涨 0.63%， 报35629点，标普500指数涨 0.94%， 报4589点，纳指涨 0.5%， 报14417点，道指创两星期以来新高。银行股多数下跌，科技股涨跌不一，航空股涨跌互现。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截至纽约汇市尾盘，美元指数下跌 0.47% 至 95.9%。 纽约油价上涨，三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美分，收在每桶 88.3 美元。纽约商品交易所四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上涨 8.8 美元，涨幅 0.5%， 收在每安士1810美元，创1月26号以来最活跃合约的最高结算价。2月1号黄金期货收高 0.3%， 美国10年期公债收益率徘徊在一星期最低水平附近。 因投资者开始消化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今年最多加息五次的可能性。但是对美联储决策有投票权的委员，费城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哈克2月1号表示，美联储今年加息四次可能是合适的。如果供应链问题等导致通货膨胀上升的因素没有得到缓解，就需要采取更激进的行动。不过投资者和策略师开始担心一个更大的威胁，经济大幅放缓，甚至是下一次衰退。道富环球投资管理的主动型固定收益业务全球主管 Matthew Nest 对路透社表示，美联储唯一能降低通货膨胀的办法是降低需求，而这样做可能引发经济衰退或增长急剧放缓，这个动态正导致收益率曲线趋平，并在更大范围内加剧风险市场的压力。白鞋母亲悲剧不断发酵，当局设热搜威胁发帖者。江苏徐州白鞋母亲悲惨经历震惊社会，事件不断发酵，在微博上迅速吸引了上亿浏览量。随后中共当局开始审查相关言论，设微博热搜，并以受害人长子的名义威胁发布消息和视频的网民。连日来关注白鞋母亲遭遇的微博大 V 作家西元秋3号在微博发帖，话收到徐州方面电话，称受害人长子报案并向网信办举报，称可能有影像侵犯他母亲的权利。之后作者和受害者长子通话，被对方气势汹汹兴师问罪大约21分钟。贴文话，听警官的意思，受害人长子一再强调要继续向网信办举报，大热搜字条发帖的都要封号。我话而家差唔多80万条微博，你要打电话俾至少50万人。长子话唔使你理，我会嘅。作家西元秋喺贴文中讽刺性咁对当地警察深表同情，声都沙晒，过年仲要值班几唔容易。受害者长子嘅身份真假尚未明，不过消息仲喺网上引起关注同埋热议。佢嘅仔凭乜嘢代表佢妈妈呢？眼睇住佢受苦23年都冇救佢，佢母亲遭受非人待遇，佢就唔企出嚟解救。咁佢父亲带住未成年嘅细佬出镜收红包收礼物，就唔侵犯肖像权？仲有人为作家西元秋出谋献策，微博账号名为人间的凡夫俗子回复话，他的所谓长子报警要求删除视频是否属实？长子是否能代表该女子的本人意愿呢？从已有事实上看，无论是否最终确认拐卖和强奸的事实，至少存在虐待和非法拘禁。长子这么多年对母亲至少被虐待和非法拘禁的事实纵容漠视，现在跑出来申明权利，我们有理由怀疑他的立场。人间的凡夫俗子还说，如果他的长子确实报警要求网民删除视频，认为侵犯他妈妈肖像权，则该长子不是肖像权权利主张的合法主体。网民转发的视频符合民法典1020条规定，发布视频是为肖像权人合法权益，该女子亦确实因此受到救助和治疗，根本不存在侵权行为，所以无论长子定是警方打电话要求删除视频都没有法律依据。随着大陆和国际社会对中共当局不作为，拐卖妇女儿童猖獗的不满爆棚，大陆网络上已经封杀有关消息，热搜被撤，主流媒体集体噤声。北河同行初三为露宿者和基层派爱心饭盒。年初三在香港被称为赤口，民间传说当日容易同人发生口角争执，为防招惹口舌是非，大家最好不要出外拜年。 当日香港气温低见11度，亦破今年最低温纪录。不过北河同行的深水埗民歌陈卓明同他的团队在寒风中前往多个基层地区，为露宿者和基层派发爱心饭盒。北河同行在脸书上说，虽然初三天阴有微雨，无阻开年派饭活动，当日他们在中午和黄昏在深水埗派饭给无家者和基层长者。另外亦有在黄昏时分派送饭盒到油尖旺、佐敦和大角咀等无家者的手中，希望在新年期间人人都有热饭暖肚。明哥陈卓明当年坚持为露宿街头的人士派饭盒，他在深水埗经营餐厅，深受基层市民欢迎。对于明哥和他团队的义举，很多市民在北河同行脸书留言感谢之余，亦恭祝他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胜意，希望这些好人好事可以在香港一直延续下去。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